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二节的下半句哈，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这两块石板啊，应该是约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式两份。就我们以为石板是前四界六四六后六界或前五界后五界，可能不对，就是就跟我们今天立约一样，就是两方面都有，可能这两板写的是一样的哈。如果说起来也应该是，这又有一点不对，就是应该是耶和华那里留一份，我们这里留一份，干嘛两份都放我们这边呢？就理论上就上帝不需要两份了，但是又表示慎重，就是有两份哈。二十三节，那时火焰烧山，去掉一个字就是《西游记》里面火焰山。我想这是形容的啦啊，这如果真的是森林大火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哈，就是我相信圣经里的话，包括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里一定是表达了它的真实，但是那个真实又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真实，因为真的烧山的话，应该是那应该很恐怖的，比这，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可能比火焰烧山又更恐怖，火焰真的烧山的话，我们站远远看还很好看嘞，那这个是更恐怖的。但是应该 literally 那些不是一种烧的那个方式哈。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这也就是那个场景啊，很复杂，我没有办法一一述说。就是你去想，一个是那是很亮的，一个是那个很黑的，因为黑的里面有讲到幽暗呐、啊，黑的里面二十三节是从黑暗里啊，亮的呢就是那个火啊。还有闪电啊，那又是亮的，那个状况有一点像昨天下午五点钟的那个情形，本来很亮突然变得黑，很恐怖。在台湾不太常看到这个情形，在美国那种大草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那真的好恐怖，很黑，可能甚至是龙卷风在这边的黑，还另外一个地方呢又很亮哈，反正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状况哈。那也从灵异上来讲，我觉得也是表达了上帝的特征，它极其光明又极其黑暗，极其光明是讲它圣洁，极其黑暗是讲它难以测度，但在最亮的时候跟最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样，因为太亮了我们也看不到。好，它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然后这些首领长老这些领袖是我们也说过是很早就有的哈，在甚至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就有长老，而且总是摩西要跟他们商量，是耶和华吩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太知道。二十四节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这我也没有去查那个字，这荣光是指光还是荣耀？荣耀就没有光字哈，如果是荣耀就应该没有光，如果是光的话呢，就是一个光了，那跟黑暗又是一个对比哈，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那显的就是圣经所描述的这些字眼啊，闪电啊，雷轰啊，这些还有神话语的声音啊。当然神的大能我们宁愿说更多的是显在那种什么神迹奇事创造上面啊，但是这里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律法的本身能力应该比这些闪电要更伟大，但是就人来讲，就借着这些自然界的一个现象显出上帝的无比的能力。那这个大能在这个时候显出来啊，可能比较更重要的，但我们比较会忽略，就是这表示上帝话语的权柄和能力，这律法是大有能力的。举例子，就是好像美国的宪法是大有能力的，有的时候看一看美国宪法这个成就的过程啊，然后看看现在很多人说，哇，他们这几个在制宪会议里面的那个实在有太大的智慧了，以后美国能够成为这么强大的国家，那个 potential 潜能都在那个宪法里面了。但这里这个部分我们比较会忽略，就是上帝的话大有能力的， 规定的本身就有能力。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这里是对违法的一个警告，我颁布律法哦，你看到这些没有，你要吓死，意思就是如果你不遵守要吓死，会很可怕。但我觉得那个是有，但是更重要应该是上帝的话本身也有那个律法，也有它很强烈的力量，只是在人的罪恶里面，当然这个力量常常就表现在他的刑罚上面。显给我们看，是不是神的本体啊？是这些神透过自然界的显现。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那显然那个火烧山的状况是很大的，所以他好像听到那个声音从火里面出来。我看那个森林大火这些片子，没有什么声音的，就是那个烧的那个声音，或者是树倒下来那个声音哈。这火很大，但是后面那个声音是更奇妙、更大的哈。近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这话好像不太通啊，应该是今日我们得听神与人说话，因为话是听到的，话不是看见的。但在这里的描述，除了那个声音以外，的确那个景象也让他们难以忘怀。人还存活，那这些是圣经里一贯的一个写法，到永恒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人没有办法见到这么圣洁的上帝，人会被消灭的，除非上帝有特别的保守。即便在重生得救，即便在新天新地，我们也还是被上帝的保守，才能够对他有所认识，而且还存活哈。神的律法是叫我们应该存活的，而让我们听了存活，活的能遵行。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在神的律法之下啊，人的罪恶就让我们死亡啊，这些火啊常常是死亡的一个威胁。25节，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但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恐惧，这火越烧越近啊。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输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遵行。就是摩西说在代表对摩西说，我们不敢再听下去了。这整个的状况我们也不大弄得清楚啊。我曾经看过有人把它分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19章那里哈，好像是耶和华先怎么样跟摩西讲了哈。你看19章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就这里摩西走到那里多久，然后上山多久，我不大看得出来哈。然后摩西又去招了民间的长老，那是在第7节，然后他们说要遵行。然后第9节，耶和华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好像这是一个预告，然后要等3天，因为第11节说到第3天耶和华才降临，然后说都不可以有人上去哦。到第16节，第3天呢就有那些很恐怖的声音，百姓都很害怕。我也不太懂这一段，就是17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就他们到底进到什么部分，百姓进到什么部分，摩西进到什么部分，约书亚亚伦进到什么部分啊，我都很难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啊，就这些经文不是太清楚啊。第20节，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21节说你下去，我是很麻烦，上去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然后摩西又说哦，百姓不能上，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说过了。但二十五节又说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就摩西好像上去了一下又下来然后再上去，那这里总共是多久的时间哈？这个三天前三天后我也不大分得清楚，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个现象，就是耶和华对百姓说话这整个一幕百姓是印象很深刻的。至于他们地理上的位置近到多近，时间上他们是什么时候比较听得到，这我不太能整理得出来哈，就是经文很多。那摩西上上下下几次我也不大知道，但他这重点倒是不要叫我们去研究那个地理和历史，重点是耶和华的确是颁布了他的话，百姓也说他们愿意听哈。那这又有一个问题了，百姓不想听要摩西去听，这对还是错？就我们有些华人的一些基要派的一些老前辈们呢，就常常喜欢说，哎呀，神原来都是要亲近我们每个人，这种圣品阶级啊祭司制度啊都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啊。我觉得这样讲不是很合圣经了，因为我看起来神一开始就没有，对，一方面是跟所有的百姓立约，但一方面也总是透过摩西的，就是所谓圣品阶级，或者我们跟神中间需要有所谓的宗保，或者要有牧者，要有这些，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啊。那种有人说我们可以直接达到天听啊，常常是一种懒惰和自大。懒惰就是他不想看这些别的解经书，自大就是好像不想听，就是我听到就好了。啊，你听到那么宝贵，那人家都不会听到宝贵的话，你的话应该听，别人的解经就不应该看吗？我是很强调我们跟神应该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去参考一些其他人的意见哈。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忘记上帝直接的话语了哈，或起码在圣经里的话语。看起来神跟百姓是立约了，看起来百姓也知道这件事的严肃，看起来也是摩西在大多数的时间或最重要的时间是做一个宗保的工作。这个宗保不要想到耶稣啊，就想到就是一个传话的。第二十八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说，就百姓跟摩西说嘛，但是上帝也听见。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情形发生我又不知道了，就好像上帝又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也不知道这句话百姓听到没有。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各位这句话要把它圈起来，难得啊。什么时候我们说的话上帝说我很阿们，你只会阿们上帝的话，虽然口阿们心不阿们哈，上帝居然也阿们我们的话哈，都是。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圣品阶级也不是坏事，有一个中间有代理人也不是坏事哈。因为我当然中间有代理人不是坏事，重点是他们对上帝是直接是敬畏的。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永远得福。我这样解经，各位，我想现代解经家都会说乱解哈，但是我觉得，这里真是把新约的福音又再提出来了，因信称义，不是新约，新约旧约是一致的。唯愿他们常遵守。各位，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去行，就被咒诅。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讲了，那个常就是 always 就是我们通通死定了，因为你没有办法 always， 你总有时候做的不够完全，一切也都不是一切，你总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再一次说，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的，完全只是相对的完全哈。所以使他们子孙永远得福，这也是相对的说法。既然神是绝对的，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行为，不管是在什么情形下有的行为，包括靠着主的，都不会是完全的，因此我们也都不会得福的，不会得到永远福。相对的是有了， 我们不能说相对这个人好一点，这个人比较不好，这个教会好一点，这个比较不好，我们不能说这些不存在，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还是信靠绝对的神。第三十节，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遵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所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再次说啊，到底百姓直接听到哪些话，哪些是摩西带转述的，哪些时候他们比较远，哪些时候他们比较近，我不是能够分得很清楚啊。有人把它这样分可能也对哈，就是哪些时候是哪些。那有人说这个时候是摩西先上山领受的是十诫，然后就下山问百姓你们要不要遵行，这个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都有提到，百姓说好我们遵行，然后摩西就又上山再领受比较细一点的，就是那些约的那些规定哈。那不管是怎么样啊，如果就神在律法上的要求，那是一切都要遵行，一丝不能苟。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圣徒面临律法的要求也是死路一条，因为不能够一切，也不能够所有，也不能够常常，不能偏行左右。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存活，因为如果都去行才存活，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也没有一个人能得福，因为神的标准是完全不能打丝毫折扣。但相对的我们承认有了，相对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遵行神的话，神给他祝福，包括物质上的祝福，包括时间上的长久。只是这个相对是也是蛮相对，就是我们也看到太多遵行神话的结果非常不幸的。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嘛，完全遵行神的话，33岁就死掉了，哎，那么惨的死。但他这种遵行是真的是让所有人得到长久的福气啊。那平常也是一样，就我们看的实在不太能够用人间来衡量。一个遵行神话的人蒙福一定的，但是那个方式我们常常不太了解。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现在遵行就可以去，你去了就可以遵行，这都就是互为因果的。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了，否则我们根本也不能遵行，就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也是不完全的。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十年日子得以长久。各位，这些不是重复太多遍了吗？就我们看这些经文很容易看到，就是你行律法就得福，也是了，但是相对的意思，因为绝对的意思来讲我们不能行的，我们行的不够完全。永恒的福也是真是只有在将来到天上才完全有，今天当然可以有了，但是就是不够完全了。我们更不要用这个来讲因行为称义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遵行。不过看很多经文包括在这里好像是你遵行了神就祝福你，事实上一开始以色列人是没有遵行任何的律法，就像保罗说律法还没有颁布他们就得到应许了。所以这个相对的福和德之间是有关系的，相对的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话，那个物质上的祝福、精神祝福是有的，只是那个只是相对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会觉得哎，好像不是这样。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句话我们当然也知道了，新约也引了，我们所信的一切可以浓缩在这句话里啊。这是对以色列讲的，对立约的百姓讲的，对雅各讲的，对神的儿女都要讲的。我们要听，要听的是什么呢？就像保罗应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也讲，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就是神是神，神是万物的主宰， 这可能是我们可以浓缩成最简单一句圣经里的话了。你要听，这个要听，不是说耳朵要听而已，这不是听见而已，这是听从，就是听了，听信和听从，听了以后还要信靠和遵从。注意听，好叫你能够领受生命；注意听，好叫你领受警戒；注意听，好叫你得的福气；注意听，好叫你知道神的律法。就只有这位神，这也等于把整个的律法放进去，诫命放进去，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而且他是你的主，他的能力是要加给你的，他的能力加给你是要你来服侍他的，他能加给你要你服侍他，就是你凡事以他为主的。第五节，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各位，这话也太熟悉了，我们要稍微停一下了。这句话怎么去遵行啊？他在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能遵行了。各位，你要尽量去爱一个人，就表示很难爱。你很爱的人，通常就不要尽力，就自动很爱。对不对？我们咬牙切齿的要爱嘛，因为这是责任嘛，要尽你的力量。那这是所有的律法，不是都归成这两条吗？爱神爱人呢、啊？这里只有讲到爱神了。当然我们已经说了，爱神爱人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只有这位神爱你，只有这位神照顾你，就是你在神给你的一切恩典之下，你应该遵守这样的律法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我们罪恶的人性里面，这是最难的。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我们看不到他，我们看到经文生活中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真觉得神很恐怖，甚至神很坏，神很不好，我们对他没有感情，有的感情常常是惧怕和憎恶，不太敢表达出来而已。那我们还是求圣灵工作，我们求主耶稣的十字架在我们心中啊。那我们不可以去爱别的了，这爱也要想到新约讲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不给我们这些，我们怎么进都进不出来这个力量。爱神，这也从一般话也很容易了解，爱神就是要有行动的。这个约翰一书也常常讲，爱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挂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爱神就要遵守神的律法。就我们没有反对外面的行为，看得到行为，但是我们一再强调诚于内要行于外，诚于内是比较重要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那刚刚有人问永恒和这关系，这就叫今日嘛，天天都是一样。神的话过去现在将来有任何的改变吗？没有，虽然是在西乃山上发吩咐的，但是以后也继续写在人的心里，以前也写在人心里，这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好，你都要记在心上，要记得哦，然后要教你的儿女哦，然后你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哦，然后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吧，这些我们也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如果要讲的话也真是哦，各位，这是太悲哀的事了。你要记在心上，整个以色列历史就讲记不到，甚至在诗篇里就讲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不要多久嘛，40天他们就忘记了。40天，各位，4秒钟你就忘记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爱上帝的？记在心上，我们可以背他，我们可以倒背如流，我们可以讲他讲1000次，但是我们心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神的拣选，我们不会爱他，我们也不觉得他爱我们，因此我们也不能守什么诫命。记，如果你只想到是记忆力的话，那就错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说没有记忆这个部分的，我们也希望有。然后要教训你的儿女，这意思就是信仰一直传下去了。但是我们不要想得很难，就想到你现在生活里嘛。我刚刚不讲了吗？你能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吗？神吩咐话你记在心里吗？就算字面我们都记不得了， 我们心里有真的把神当作神吗？我们活在肉身中，即使重生得救，我们也还是常常有麻烦。教训你的儿女，你自己都不教训，而且教训儿女到最后就虚伪嘛。儿女到最后不信嘛，你说一套做一套。我从我妈妈爸妈身上看的最多了，所以牧师的儿女常常是很被盗的。我也不知道我儿女将来会不会被盗。怎么教训？这里就我们都说简单的讲，这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啊。平常家多读经祷告去聚会嘛。那如果要讲到艰难的话，那真是难呐、啊。我们自己都教不了了，怎么传下去呢？后面也有讲啊，耶和华也说，我不跟你们的儿女讲话，就信仰传传传，任何东西传传传，甚至我们自己，如果不是神随时保守而更新的话，就是越来越疲倦，越来越虚假，越来越是外表。第二代的基督徒，不要说第二代基督徒，第二天的基督徒都软弱了啊。只有重生得救那一刹那好像很感动。那我们不要那个感不感动，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好了，各位，这些我也不知道主日学老师会奉为圭臬啊。我们要这样子坐在家里，哎，今天有什么好电视节目、嗯、打开圣经，打开圣经，这是今日，今日这样吩咐，就今日这样遵行，天天都这样，很累耶，很烦耶。行在路上，各位，你们等等，你不要说行在，等等你们回家的路上，去7-Eleven那短短你去厕所的路上，你们在谈圣经吗？好累啊。我们自动陈水扁啊，今天有什么事啊，中华队又输啦、啊、或者哎，你头发很好看啊、哦、这些都可以朗朗上口，怎么谈嘛？你看这些经文我们怎么去遵行嘛？我们没有这个心嘛。你就算这样做了，你又真的有这个心吗？就是其实这里这个经文你发现是什么？这经文正是耶稣用来 骂法利赛人的经文。有人做到就是法利赛人，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你们把那佩戴的经文带子做宽了，你们的假冒伪善的人啊。各位，这些到处都是记号。其实我没有反对，我也是这样做的。我以前也是走在路上就背圣经，拿一本小圣经背，哇，一直背。我那时候是念文化学院的，所以一路上很长的时间哦，到了就忘了。还记得，我现在都还记得，我有一次过那个就是从什么什么那个从圆山，就过的那个桥了，在那个车上我怎么背的我完全忘了，我还记得圆山，你看看，我还记得是在圆山。哎呀，真是，我们记不得嘛。现在这些少吗？我看几乎每个教会的厕所男厕所上面都是靠近一点，上面是不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常常喜乐。所以不只是经门框上也有啊，有人春联也是写圣经的话，这 literally 都有了。以色列都在做这些事，有用吗？没有用。那我们因此就不写吗？我们也写。行礼敬畏上帝，其他这些辅助的方法，求神帮助我们，记得也去遵行吧。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耶和华带我们进去，这些你照字面来看都不通的。耶和华从来没有牵人家走过。但是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事，就如同圣经也描述耶和华领着亚伯拉罕看外面的星星一样。进去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进去了？为什么这个进到迦南地？当然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包括进到神的国，包括神带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发誓应许，启示也好，应许也好，这个在新约都有讨论，包括希伯来书说他启示给我们，后来他又废掉了，包括后面的律法不能废掉前面的应许，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又废掉了， 这在神学上是太复杂了，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就跳过这些吧。啊，就神说话算话了，神应许给你了，你就进去，你就得到了。如果照属灵的意思，以色列人也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既因为希伯来书说他们没有得到安息，他们得到物质上的东西，就好像你有物质的水洗过，你的名字记在物质上的会有名册上，也不表示你真的有主啊。好，但是我们字面部分也不能否定，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各位，这里在讲什么？我这是再次希望哈，请你稍稍头脑冷静一点，不要紧张，你就会发现圣经很好懂，然后你懂的呢就很荒唐。啊，这很好懂啊，这都是恩典吗？各位，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叫做不劳而获。而且这不劳而获呢，是耶和华把那里人通通杀死了，让你不劳而获，不是吗？你也没有耕种，不是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吗？哇，这里不但不过中还是很多。哇，这都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就不劳而获。我想过很多这种不劳而获的，包括小仙女在我面前出现啊，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啊，不劳而获啊。那比较坏一点，就是父母亲很有钱呐，早点死啊，就有很多东西啊。不劳而获就是，反正我走在街上，就是有人看我很顺眼，就像那亿万富翁一样，就遗嘱都给我写好，他就死掉了，不劳而获啊。这更可怕，这是叫别人都死掉，自己不劳而获。就经文有太多，你要挑毛病太多了。第一个，迦南地我们也略略讲过，也不是又大又美的地方，迦南地不是什么很富裕的地方。然后呢，诚意又大又美，在圣经里面表达的也不是每个城都又大又美，又大又美最大的或者是很大的耶利哥城。又大又美的意思就是说非常难攻下，你根本攻不下去的。非你所建造，其实也就是非你能攻下。房屋装满各种美物，这是文学上的一种表达方式。迦南不是房屋都装好满美物的，你也没有装。各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五饼二鱼嘛，这是神迹嘛，一切都是恩典嘛。呀，答案就是这个。它的重点不在说啊不劳而获，重点也不在这些什么我们抢啊人家东西，也不在这些什么把迦南人杀死然后我们得他的好处这种不公平的。虽然我们都应该问这些问题，不过你们太近前连问都不问啊，就感恩，那也很对了，歪打正着就是这个意思，就一切都是恩典。这里的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四章，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信神，就信神的这个信就算他的义。我们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说的稍微叫你好像觉得不懂一点，就是一切都是恩典，这恩典包括让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是恩典。不是神给你恩典你不能汗流，你知不知道不能流汗是一个很大的病啊。现在有汗流满面有工作是不错的事，对不对？都是恩典。然后问题就在这里了，又是老问题了，你们忘记了。你就算是记忆中记得了，会背圣经了，不是就是记得了，那是要写在你心上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求神让我们不会忘记上帝，因为他就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也一点不是就排斥我们应该努力的背圣经遵行，或者这里贴一个圣经那里贴一个圣经，那不是不对的，只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啊。 你谨慎，你要谨慎，免得忘记。我赶快去加一句，我们最大困难就是常常忘记要谨慎，所以没用嘛。你以前是奴隶，耶和华把你领出来，哦，那到现在不只是忘记了，根本就曲解了。他什么时候领过我？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是惧怕，他对你非常美好，但是你得罪他也是神轻慢不得的。侍奉他，这些都可以讲很多字。神不需要我们侍奉，神哪里需要我们侍奉？神一切自给自足，谁也没有饿了要你给他吃，谁也没有渴了要你给他倒水喝，谁也没有累了要你扶他走一段路，你侍奉他什么？谁也不要你帮他洗澡，也不要你帮他洗碗，什么侍奉啊？事实上我讲到常常讲是神在侍奉我们，我们生活气息动作都在乎他，他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穿，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侍奉重点不在说神有什么需要要我们，甚至不是说我们像奴隶一样，他是很神圣的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主管。侍奉他是要表达我们得到恩典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服侍。服侍态度应该是谦卑的，应该是顺从的。那当服侍就是在服侍人了，其实神没有任何地方需要服侍，只是我们在服侍神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神。指着他的名起誓，也跟好像不可起誓好像是很大的冲突。指着他的名，奉他的名，意思就是凡事靠他，把他名高举，荣耀他。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为国民的神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拜的是假的神，不可随从他们。你在圣经里看到以色列就不断在随从别国的风俗，别国的神。今天在讲全球化也好，地方化也好，本土化也好，通通在随从世界上的神，只是那个神远一点近一点而已。那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啊，我们就不要管这些文化的事情，只是我总希望我们是要学习这个教训啊。你以色列以前学习偶像，今天我听说你到巴勒斯坦我去旅游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以色列学习那些亚玛利人献祭婴孩的那些东西。学者会告诉我们，以色列痛定思痛，彻底拒绝了偶像和别的神，是被掳回归以后的事情。哎，这个好像也是对的。就我们今天犹太人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的偶像。不要说犹太人今天给我们印象，应该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两约之间就形成了，因为他们曾经学习外邦的风俗而神愤怒。那外邦风俗最明显表达就是偶像，神愤怒，所以他们就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今天犹太人和回教徒大概是最不可以有任何偶像的宗教信仰。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把耶稣杀死，他们何尝敬畏上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犹太人表面上非常遵行诫命，守安息也好，没有偶像也好，可他们没有把神当神了，他们没有信耶稣，耶稣时代也没有，旧约时代也没有，对不对？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为什么我讲这些你们都觉得很困惑？不是都是这样吗？啊，因为你们也没有啊，他们没有啊。求神帮助我们。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就是嫉妒，忌邪就是不嫉妒，就不准有另外一个。从人间来看这很小气，从神来讲理所当然，因为本来就没有其他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些我们看都觉得是残忍，都觉得是不好，但是我们有说神绝对是公平的、慈爱的，他已经够多容忍。而且我们讲最简单的，为什么耶和华要把你从地上除灭？因为你把他从地上除灭，你不以他为神，就是把他除灭；你把他当小一点神，就是把他除灭。神是绝对的、完全的，你把他除灭，就把自己除灭，因为他创造了你们，没有他就没有你了嘛。 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好，这里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点，我们也又是只能非常简单的讲了。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这当然就是耶稣在回答撒旦的时候讲到。其实试探我讲过很多次，因为我们观念实在不太清楚，这个字是很简单但很难表达。不可试探神哈，我们是因为在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常常讲不可试探神。其实试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没搞清楚。试探这个字的意思不一定是坏的意思，圣经里有的时候把它换成坏的意思，就是好像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试探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试炼的，那是好的意思。试探的结果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就是优美。一个东西通过考验的结果就是优美，是美好的。圣经里面特别有讲神吩咐人要去试探他的，就是马拉基书，以此试试我。基甸试上帝也是，那都可以翻试探，也可以翻试炼，也可以翻试验。所以不试探上帝和可以试探上帝，可以是一样是罪恶，也一样是美德。另外一个叫上帝非常愤怒，就是有人居然不肯试探上帝，就亚哈斯啊，以赛亚书第七章啊，啊，你不信的话，你试试嘛，啊，我不要试，我不试探上帝，意思他根本不想信。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试上帝，我们就不要用探字了，试上帝不一定是不对的。答案都很简单，起码我提出来答案都很简单。你带着信心做的每件事都好，带着信心去试上帝，那就是美好的事，以此试试我。我们生活中不是要试上帝吗？我们不是要常常试上帝，包括我们生活每个时候都在试上帝。我们希望他的祷告，我们向他祷告他会听啊，我们看他会不会带领我们啊。基甸的羊毛是最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生活中又在哪一件事上不是？但是你希望是有信心的，也就是说你对上帝有认识，你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但是因为你是软弱的人，然后现在可能环境有些艰难，就求主帮助，你就希望借着某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太容易有的，希望借着这些事让你已经有的信心但不够强大的信心更加强。我想这就是正面的，就像基甸对耶和华，我有信心，我跟你交通这么久，谈话这么久，怎么没有信心？但现在你要做一件太难的事了，打击米甸人，所以我需要得到一点，你要做一件有点难的事，就是让每个地方都有露水，羊毛上没有，或每个地方都干的，羊毛上有水，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这个叫试。也就是说试上帝，或者上帝试我们，或我们试人，就是有一件比较不平常的事。所以考试、考验、试，就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我甚至不太想讲不太容易的事，就是一个比较不平常的事。因为不太容易是难，试探有的时候不是难，试探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意思，引诱，好像约瑟的祖母试探他一样。你考试可以是非常难的，你把一块饼放在桌上说不可以吃，这也是非常难的。你把一块饼放在桌上，或者把红烧肉放在桌上说不可以多吃，也是非常难的。各位，这都叫试。所以试有引诱的意思，那是难的，试有艰难的意思，也是难的。我们存着信心，世界上每件事都在试，但是希望这个把我们信心试得更好。神试我们也好，我们试人也好，我们试鬼也好，你要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是灵。对人也是需要有些试，对不对？这等人必须经过试验，然后看看他可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观念有点复杂，但讲简单一点也很容易。 我们可以说魔鬼对神对人的所有的事都是带着恶意的，神对我们所有的事都是带着善意的。我们对神对魔鬼的事有的时候是有信心，有的时候就没有信心。然后这里你可以想到很多看起来上帝哈，这个是去识别的东西，还有叫被试啊。圣经不是有讲雅各书讲神不会被试吗？什么叫不会被试？不会被试，甚至不能够被试哈。就这要想到最棒和最烂就不能被试了。一个人太神圣了，太棒了，所以你休想用女色金钱去引诱他，就太棒了，所以不能被试。这还不能讲不能，就不会，就你试没有用的，他太圣洁了。那神是那么圣洁，所以他不会被试。但用最烂的你们就更能了解了。各位，你不可能试探一块石头的。你一个女人在一块石头面前跳脱衣舞，不能叫那个石头动一念的。哎呀，各位一定要讲这么白的比喻你才听得懂吗？一个非常没有头脑的东西它就不能被试，这是最低级的。一个太高级的不能被试，这是最高级的。上帝用最高级你们不懂，我就用最低级的。上帝太棒了，所以你任何的东西不能叫他，不能引诱或者压迫他，叫他犯罪。这叫上帝不能被试，这是雅各书讲的。可是你圣经熟一点你就知道了，处处圣经都讲上帝被试啊。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40年之久。我们刚刚也不是也讲了，也可以试上帝吗？神还主动让你试吗？我还是这样讲啊，就神的绝对的善良来讲，他不试人，他也不会被试，就他是太棒了。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每件事都跟这个有关，就神是不改变的。但是从我们人有限的人来看的话啊，神好像有很多变化，我们也有很多变化，其实神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在有限的里面，为了让我们被改善被改好，所以是神，神是我们，我们是人，人是我们，我们是魔鬼，魔鬼是我们，都会发生在这一切里面。希望你有信心就是。那么神有没有被试？看起来他不但被试，而且试探成功了好多次。试探或者说就是用一种比较，我刚刚定义用一种比较非常的事情给人家一些引诱或艰难，这叫试。神不能被试，因为他太伟大，所以你不能说哇这块石头搬起来，哦，上帝说哦这个我试试看，上帝搬一块很大的石头和很小的石头是一样的容易。神不能够被试，但是神好像常常被试啊。以色列人试探他不就成功了吗？发愿发到最后上去，啊，不让你们进去了，哦，成功了。另外更有名的就是约伯记啊。神说，哦，约伯很好，撒旦就说，哎呦，他没有很好，他其实怎么样？哦，这样，哦，那你去，不成功了吗？你说没有成功啊？对了，最后没有成功，约伯还是信靠上帝，最后没有成功。神又让他的妻子那个儿女又财富都还给他了，但是你要真的严格讲还是成功了，他还是好多小孩死掉了，那些小孩可没有复活。好，我这只是叫各位去想一想哈，并没有要侮辱上帝的意思。不可试探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神，这句话我们常常重复，可是我觉得我们都不太懂，我自己也不太懂，我越讲呢越稍微懂一点了。如果照我刚刚那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为难上帝，这是最容易了解的。所以你不可以从殿顶跳下去，因为这太难了，万一上帝没接住你不可以，所以啊，不要跳下去啊，各位，这不可以试探上帝。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不要试探上帝，有些事太难了，上帝可能不会做，所以你不要去试探，因为这样你信心会跌倒。好吧，那有什么难懂的？你从殿顶跳下去，耶稣说不可试探上帝，那什么意思啊？用我刚刚讲的最龌龊的讲法，你们就很容易懂了，因为上帝根本不会接你的，但不要让他英明有损啊，所以不要试探他，你不要跳下去，跳下去摔成肉饼，大家都会说、哦、上帝没照他话做嘛。所以不要试探上帝，其实常常表达出来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我再举例子嘛，今天我有一个意向，信友堂要盖一个教会，可以容纳20万人，这个需要的钱是200亿，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件事。我刚刚讲的有点夸大，可是很多教会是这样做的，他得到一个意向，这个教会要盖一个新堂，他有信心，这灵恩派里面这很多，那福音派就说这就叫试探上帝，根本就是你的野心，然后赶鸭子上架啊！这我有碰到过，在美国在台湾都有啊，有人有信心，然后他就买了一块地，头期款他可以付下去嘛，然后就发代祷信，我已经买了这块地，请你奉献，要不然我这次要充公。哇，反正是他们其中一个亲人就跟我讲，哇，这种手段实在太诡诈了，因为大家非奉献不可嘛，我不好意思让我侄儿卖地嘛，然后他就跟我发怨言，哪里有这种牧师的，买一块地然后发代祷信，然后我们就拼命奉献，所以基督徒很诡诈的，你们没听懂就算了哈。一件事情我们要求神一定要做，是有信心还是试探，问题就在这里。我现在得了癌症我不吃药，这是试探神还是有信心？我从殿顶跳下去，因为圣经真的有应许嘛，这有诗篇的话嘛，耶和华会托住你，你跳不跳？所以试探跟有信心一线之隔。这里讲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看起来就是上帝说的那么好听，其实他不会做到，但你不要去试，那就是一种怀疑，不好。我这样理解，我这样来解释，我想你们就懂不可试探上帝，但是这还是从人的龌龊面来了解，你就懂其实我们当时应该有信心，只是不要把信心变成你的野心就是了。那这里你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试探呐、啊，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那里试探他，这里是哪里啊？各位，这都是圣经里面困难的事情，因为圣经讲这些事，或者这两件事，或者这两个时间和地点都不大一样。诗篇也有讲过，如果我继续讲，我们要仔细的去考究呢，就很麻烦了。在旷野的玛撒那里，其实好像最早的时候应该是玛拉那里。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开始，特别是24节，那里的水苦，所以叫做玛拉，他们在那里发怨言。Well, 但是这件事跟玛撒那个地方好像又有点像，生命记第9章22节，你们在他贝拉玛撒那个玛撒啊，再看出埃及记第17章，他们不是又发怨言了吗？在那个地方，在利非丁那里安营，然后发怨言。出埃及记第17章，因为他们没有水喝，在马拉是水苦， 在逊的旷野这里是没有水。于是呢，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就叫做玛莎，那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就这些啊，批判学者都很轻易说啊，说抄写的人或编撰人弄错了，把几个混在一起了。我们不相信圣经会犯这些错误，但是我们承认这不太好了解。如果你继续去看啊，这跟后来摩西犯罪也好像有点关系，就都是跟水没有，都没有水。但是这件事，十七章这里的旷野的玛莎哈，他们在试探神。试探神是什么呢？就十七章第二节，与摩西争闹，给我们水喝啊。百姓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然后第四节，摩西说怎么办？这次上帝没有发很大的脾气，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百姓这样抱怨，上帝没发脾气，而且成全了。后来摩西就敲了一下，结果摩西被禁止去了。这些就神在试探我们哈，神在用艰难的事为难我们。好，各位再想到我刚刚讲最简单的定义，什么叫试？试探，不管人是神，神是神，或人是人，就用一个比较困难，不管是引诱或者事情，来磨练也好，考验也好，引诱也好，叫他失败也好。实际上你再看一看，以色列人有错吗？我在旷野没有水喝，我不要水喝，我干嘛？我先人呢？哎，你小孩水口渴了，我不能跟妈妈要水喝，那是试探妈妈，是吗？各位，你失业了，你不能向神要工作，因为那是试探上帝。记得我刚才试探定义吗？因为那太难了，现在神不可能给我们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求了。现在在这里，哎呦，试探耶和华，就是把我刚刚讲再用简单一点讲，就是为难耶和华嘛。那我们就要做一个体恤的小孩嘛，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不要为难耶和华，就不要求了，因为啊，说老实话，他大概都不会答应嘛。在灵恩派里面有些神迹奇事，但是那也是，你看每次去医治人也是在百中有一两个吧，其他九十八个他都做不到。上帝有能力，但是能力很有限，我们就不要去找他。我觉得99.99%不想好好信上帝人都是这个理由，因为祷告太多次都失望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不试探上帝做借口。你们以前的还不知道什么叫不试探上帝，今天这样分析应该懂了吧？就是不要用太难的事来求上帝嘛，那叫试探。殿顶上跳下去，在旷野找水，都不应该试探上帝。那你怎么办？那第一个，你就不要跳下去，你就走下来嘛，走楼梯嘛，不要喝水，下次就多带一点矿泉水嘛，就这样嘛。反正上帝跟我们是很遥远的。各位，我在说这些当然是心痛的话，也是讽刺的话吧。心痛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好多时候好像我们不能把太难的事跟上帝讲，好像他不会改变。我只能说好像，你要反驳我的话你大可反驳，你说没有没有，康牧师，我得癌症就好了，我小孩从来没不听话过，我老公从来没有外遇过，我工作从来没有困难过，我从来天天的生活就是感谢赞美上帝。那么我每天也都是买好菜了以后就说谢谢主赐给我饮食，我从来不会在买菜之前说求你先把饮食放在我桌上让我不要去买菜，连这种事我都不试探上帝，因为连这种事上帝都不会去做。各位，您懂我在说的是什么吗？不可试探上帝啊！如果讲的不近前一点，就是不要信上帝，或者信的不要太迷，就是这个意思。两面的意思我都已经表达了，我们可能用自己的野心来代替上帝，来代替对上帝的信心，那就是试探上帝。但是我们也可能是筋疲力尽，然后灰心透顶，我们不去 我们不把难处告诉上帝。我要你是哪一种？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再回到第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如果你现在还是不懂，我就再简单讲一点，就是耶和华在说，以后你到了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不准发怨言，不准要水喝，不就是这意思吗？他们不是在没有水的地方口渴，就是甚至没有怨言，就实际上讲我要水喝啊，给我们水喝啊，不可以讲，那就是上帝实在是很不讲道理。可是这一切，这都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你不能这样想，你必须相信上帝给你带领是美好的，你必须相信上帝把你从埃及带出来是好的，你必须相信你信的耶稣是好的，你必须相信在世界上生活的所有的艰难都有上帝的美意。各位，我说这些说的太简单了，我承认很困难，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别的话可以讲。你除了信神以外，我不知道你还可以做什么。而且我必须很严肃的说，你不可以把上帝打任何的折扣。即便所有的经验让你觉得好像相反，我又讲殷勤称义，又讲路德说你要仰望十字架上耶稣，你从你的生活里面要来证明上帝，你真是笑话，你处处在失败。但如果你信靠上帝，你生活里面处处就有盼望和力量。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在生活中对你，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诚实。主，我们实在是被环境影响的，不可能不被影响，我们也是被肉身影响的，也不可能不被影响。主，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多胜过一点这些影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